福音书导读第四课，福音书的内涵跟文学。我们先来看福音书的定义。福音书就是教会公认的新约正典头四卷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跟约翰福音。作者分别有四位，我们后来根据他们的名字为四卷福音书命名，那就是马太、马可、路加跟约翰。这四卷书虽然各自具有文学风格跟神学主题，但叙述的核心是耶稣基督生平的事迹、教导跟救恩。福音书的形成有几个目的，分别是因应教会的扩展，要驳斥当时陆续兴起的异端，并且教导上帝的子民更多明白真理，以及传扬福音。他们成书的日期大约是在公元一世纪。福音书被列为正典，正典就是我们相信上帝所默示流传于今天的圣经。为何福音书被相信是出于圣灵默示的正典呢？有一些初代教父跟使徒们时代重叠，有些教父是这些使徒的门生，或者是听过使徒教导的人。初代教父虽然在教会建立的初期扮演很重要的一个角色，也在教导上显出他们的权柄，但是初代教父有一些著作却非常明显的区隔出他们跟使徒的言论还是有差异。例如安提阿主教伊格纳丢，他在他的书信当中把主耶稣的教导跟使徒的教导是放在一类，主耶稣基督的教导跟使徒的教导都是同一个源头而来，也就是圣灵的工作。伊格纳丢甚至在另外一处提到，我不想吩咐你们像彼得跟保罗一般，因为他们是使徒。当然使徒不是耶稣，使徒也不是神子，但是透过圣灵的工作，使徒领受了默示，写出了圣经。所以使徒他们所做的教导在圣灵的恩膏以及圣灵的默示当中具备了与耶稣基督教导同等的效力，也就是他们把基督的生平记载下来，让我们明白这都是上帝的话。在第二世纪有一份比较接近我们现在新约圣经的内容，是由意大利米兰图书馆馆长穆拉利发现的穆拉利残卷，后来的人用他的名字来为这个残卷命名。穆拉利残卷当中有穆拉多利正典纲目，它是公元170到180源自罗马的作品。在这个纲目里头早就正式的把四福音书列为这是出于上帝默示的正典作品。福音书的分类我们就根据四个不同作者所产生的福音书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最早采用称作福音书内容的是出自公元二世纪初代教父殉道者尤斯丁的作品，他称福音书叫做使徒的回忆录。福音这个字是来自于希腊文，它的意思指的是好消息，也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要带给全世界人类的好消息。在公元二世纪教父艾任纽之后，有越来越多的基督徒，不管是教父或者是一些重量级的领袖、学者等等，开始把福音书比喻成以西结书所提到的天使基路伯的四个面相。另外有人将他们比喻成伊甸园流出来滋润上帝园子的四道河川。现在我们就列表来比照一下四卷福音书的特色。马可福音有可能是成书最早的一卷书，而约翰福音有可能是在公元一世纪末的时候才成书完毕。他们的写作对象各有不同，根据内文的一些记载，马太福音因为大量的引述在旧约当中先知预言弥赛亚的经文，非常有可能他的对象主要是针对熟知旧约圣经的犹太人。马可福音呢， 我们发现他使用了一些拉丁文的语汇。马可本人善用动词，描述这个动作性的经文当中比例也是偏高，因此我们推断他的写作对象比较偏向于喜欢行动务实的罗马人。至于路加福音，他的叙述辞藻优美，他本身在希腊文的文学造诣上功力是深厚的，他的写作对象可能是操希腊文的罗马官员或者是外邦人。约翰福音，他的写作对象可能是小亚细亚的基督徒或外邦人。而这四位作者，他们所刻画关于基督的面相，分别凸显出基督是犹大的狮子，也就是君王的面相。而马可福音凸显出基督仆仆风尘，让我们看到任劳任怨，像是牛犊般的这样子的一个形象在里头。路加福音呢，让我们看到人子耶稣如何跟妇女、小孩以及围绕在他旁边的一些人的互动。约翰福音用许多让我们看来非常高深的神学语汇去刻画神子耶稣属天的特性，让我们看到基路伯的另一个面向，就是老鹰。马太、马可、路加这三卷书特别让我们从经文当中去注意到基督完全的人性，而约翰福音让我们更多的去注意到基督完全的神性。为何记载耶稣的生平需要多到四卷呢？公元二世纪的教父艾任纽他曾经说，我们居住的世界有东南西北之分，风向也有四面八方之分，而教会的福音广传世界各地，福音书就是教会的柱石跟基础，四根柱石足以因应教会需要把永生赐给世上的人。因此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四卷福音书像是四根稳扎稳打的柱石。公元二世纪的塔提安是第一个把福音书放在一起对照观看的人，他写了一本书叫《四卷福音书对参》，这也让我们知道初代教会时期，四卷福音书已经是教会界公认的正典，证实福音书是耶稣基督福音的著作。拥有四卷福音书的理由，可能是为了满足不同的基督徒团体，以致个别需要一卷关于基督生平的记载。这些记载的必要性在于耶稣许多的教导都是用亚兰文，但是许多后来信主或宣教对象罗马、以弗所或安提阿各地的外邦人，所以需要人针对不同的区域跟族群采取当时欧亚的国际语言通用的希腊文来撰述福音书。让我们透过四卷福音书相同相似之处，或者是相异的风格，使我们在对关于基督的面向上有更多元跟丰富的认识。福音书有四卷，但是前三卷书我们又称作所谓的对观福音，或者是福类福音，是德国18世纪的圣经学者葛瑞斯巴赫用这个对观这个字来称呼前三卷福音书。对观的意思指的是对照着观看。对观福音的经文内容排序跟取材其实是相当雷同，而将经文排列出来对照查看的方法，我们就称作对照或合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有时候到坊间的基督教书房可以看到有一些参考书，它上面写的是这个福音书对观或福音书对参的原因了。我们接下来继续看对观福音这三卷书当中的相似性，是来自于早期教会关于耶稣基督事迹的传统。这些传统透过许多宗介的来源加以流传。在近代经文的来源批判学的传说当中，我们基本上可以分类成两个来源理论。第一个来源理论指的是两份文件假设论，也就是假设有一个 Q 文件跟这个马可福音作为马太、路加在撰述文件当中的一个基本参考来源。 第二个叫做四份文件假设论，也就是参考来源不只是最早成书的马可福音或者是 Q 文件而已，另外还包括马太福音，还参考了一个影响马太福音在记述过程当中的一份所谓的 M 文件。当然路加福音可能在参考马可跟 Q 文件之余，它也有另外一项文献来源，我们就姑且把它称作 L 文件。传统上圣经学者相信马太跟路加共同使用马可的材料，云是编辑跟并入马可福音的内容，只是马太用多了一点，路加没采那么多的部分。同时我们也假定马太跟路加两人都有接触耶稣话语的文献来源，以及一般称作底本，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Q 文件。为什么称作 Q？ 那是因为来自于德文 Quelle 这个字， Quelle 这个字就是泉源或者是来源的意思，所以我们一般称它为 Q 点或 Q 文件的资料考证。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虽然这都只是一个推断而已但这却是关于福音书文本批判学当中会讨论到的一个必要的部分。福音书的文学题材其实是叙事的，就是故事体，它跟旧约大量包含诗歌体是有所不同。旧约当中很多的诗歌体可能来自于口头传统，他们用诗歌方式背记之后附诸文字。福音书在成型之前却已经有不少的资料来源，可能是耶稣十二门徒当中有人的直接见证，像是马太，也有可能来自转述，比如说马可，他没有真正跟随耶稣传道三年半，但是呢，马可他跟耶稣基督的门徒彼得的关系良好，所以有可能马可写下关于基督生平当中有一些细节的部分，或许是根据耶稣的门徒彼得的转述。路加福音呢，根据路加的记载，他也没有直接跟过耶稣，但是他是详细的去考察历史，然后再编辑而成。福音书的作者们虽然取材一些资料来源，可是在他们撰述过程当中，他们还是保留了他们铺陈耶稣生平特有的写作技巧、叙事笔触、个人风格，以及针对不同对象想要陈述的神学主题。马太他的特色引用旧约圣经很多的经文，所以他引经据典，但是他有一些重要的神学主题，像是他谈天国，用不同的比喻记录当时耶稣使用这些比喻讲述天国的一些内容记述。马可福音呢，它的特色是鲜明生动，他喜欢用很多的动词去强调当时耶稣当下他对人的医治，他跟人之间的互动，他的叙述非常的务实，平铺直叙。路加呢，他考证确实果然是一个史学家所写的关于耶稣基督生平的记述，而且他的辞藻专业，对比其他的福音书，路加福音的希腊文记述是非常优美的。约翰福音呢，里面叙述了关于基督神性的部分，有一些神学的命题，甚至让我们看来近乎像是形而上的哲学语汇。福音书的文题可以分成三大类，有 75% 以上是用故事体叙述，这是最主要的文题，从耶稣基督的生平以叙述故事的方式来作为介绍，所以非常的平易近人，容易让人在阅读的时候去理解。另外 25% 包含了混合体，比如说有关于天国的比喻，有关于登山宝训的叙述、讲论、讲章，有箴言，当然还夹杂了一些诗歌，都在这个文体当中。里面也包括所谓的启示体，因为马太24章、马可13章、路加福音17章20到37节、21章都记载关于末世启示的一些经文记录。福音书主要记载耶稣的言论跟事迹，然而耶稣是用亚兰文表达的，福音书的作者却是用希腊文记述， 虽然有时耶稣的同一句话会在其中两本或三本，甚至是四本福音书当中同时出现，但每本福音书的措辞几乎没有相同。福音书当中常引述旧约经文，但是如果两相对照，常会发现两者是有一些出入。那有可能是因为福音书的作者当时多半用的是希腊文版的旧约圣经，也就是俗称的74译本，有一些译文跟原本的旧约圣经版本稍微有一点的出入，这都还是跟语言转换有关。福音书即使保留了作者的个人风格，但是他们仍然忠实地记录耶稣的讲论跟比喻，因此在阅读福音书的时候必须了解耶稣的表达语法。比如说呢，我们要了解耶稣像旧约的先知一样，有时会采用夸饰法，强调重点，抓住听者的注意力，让他们的内心产生震撼力。像是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挖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却不叫你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你的右手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却不叫你全身下地狱。耶稣还曾经说，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这种叙述法我们称作夸饰的语法。耶稣也会玩文字游戏，像马太福音16章18节，耶稣说，你是彼得，彼得的意思希腊文是 Petros， 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磐石是 Petra， 你是 Petros， 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 Petra 的上面，这是所谓的一语双关，或者是我们所谓的文字游戏，在旧约先知书当中经常会出现。这样子的一个教导，在文字游戏的运用上，其实活化了教导的内容，引人入胜。耶稣是以亚兰文的语法表达，所以我们不能用中文的文法来理解为什么耶稣会这样讲。例如路加福音14章26节，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跟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里面的那个爱，其实在圣经有直接翻译出来，括号原文指的是恨。我们会很讶异，如果按照字面的意思，会以为耶稣竟然教导信耶稣的人去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其实意思不然，亚兰文里没有爱的最高级，而所谓的恨，用华语能够理解的文法指的是爱的比较少，不是指真的去恨自己的父母，而是我们对上帝的爱是最强烈的。我们从福音书当中也可以看到，耶稣善用箴言，也就是短句的语汇，却强而有力地传递真理。耶稣也会用名喻、隐喻、诗歌体、问题、反问、讲反话、实地取材，包括谈无花果树、天空的麻雀、渔夫捕鱼、撒网等等的影像，来加强读者的印象。耶稣还精通用比喻来谈他要讲的信息，所以福音书当中有很多的比喻我们都印象深刻。路加福音里面有很多特有的比喻，像是浪子回头，都是很吸引人去阅读。比喻指的是比方，耶稣在谈到天国比喻的时候，就会说天国好像什么，就好像是我们在描述某一个人，我们为了要具体跟加强聆听者的印象，我们会说那个人的个性好像太阳，那我们一听就知道，哎，太阳发光发热，可能指的是那个人的个性比较热情。个性是抽象的，但是透过太阳的比方，让人明白当你形容那个人好像什么的时候，那指的是什么意思。所以耶稣也常用好像这种比喻来帮助人了解他要讲的内容。使用比喻只是帮助听众跟读者去进入情境跟明白真谛。讲到这里，我们就要花一点时间来谈一下如何 来读耶稣基督的比喻。我们要先了解耶稣基督讲比喻的目的。耶稣用比喻讲道施教，是为了要应验圣经当中的预言。第二，天国或神国对听众来讲是很奥秘的，所以耶稣必须用比喻的方式来讲述，让他们进入情境，并且能够理解明白。第三，了解耶稣的比喻之前，也必须了解耶稣面对的群众。我们从马太福音13:10-16节、马可福音4:10-12节、路加福音8:10节当中知道，聆听耶稣比喻的人当中有门徒，也有外人或别人。为什么会做这个区分呢？其实是隔出了有一类的人是带着谦卑渴慕的心聆听真理，另外一类的人其实只是凑热闹。对渴慕的人来讲，耶稣的比喻引导他们思想更多的真理；对凑热闹的人来讲，听了之后一知半解，甚至越听越迷糊，甚至可能带着成见，带着想要抓耶稣把柄的心来聆听，所以他们听了却不明白。因此耶稣说，天国的奥秘只叫那些跟随耶稣基督的人知道。耶稣在讲比喻的时候，常常取材大自然，或者是他们当时很熟知的生活的一些素材。耶稣常会在讲比喻的时候卖个关子，为要引导听众去思考、咀嚼、讨论、学习问问题。因此他会用一草一木、生活当中眼目所及的事物来刺激人思想天国的奥秘。比如说，他会用发人省思的故事来帮助人，像是他讲述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讲述浪子的比喻，这些让我们去思想什么叫爱邻舍跟天父的慈爱与恩典。比喻都是为了要帮助人去细细品味耶稣的话，而且存记在心，反复思想。耶稣所使用的主题很丰富，包括天国的比喻，这是马太福音特有的一个记载，救恩的比喻，路加福音当中15章的浪子回头等等，末世的比喻，比如路加福音12:39-40节，路加福音也特别记载了关于祷告的部分，在18:1节就谈到了祷告的比喻。耶稣用的比喻素材包括了光、盐、梁木跟刺，这都是当时他们所熟知的一些东西。风俗习惯呢，包括为什么有10个童女，那是当时的一种风俗。还有一般人触眼所及的自然生态，野地的花、天空的飞鸟、撒种的比喻、芥菜种的比喻、果树的比喻等等，这些触眼所及的题材都是耶稣所应用的例证，让当时听耶稣讲道的人，他们很自然地进到那个情境里头。但是呢，我们今天因为距离耶稣基督生活的时期，当然也包括地理环境的差异，有一段距离的，所以我们希望在讲解福音书的时候，能介绍这些背景来引导各位。我们听耶稣基督的比喻，必须要了解比喻本身是客体而不是主体，它是陪衬而不是真理。耶稣为什么举比喻，就是要让比喻来陪衬真理，透过客体来强调主体。所以在解释耶稣基督比喻的时候，不要去 focus， 不要去锁定你的焦点在客体的部分，不要去计较枝微末节，而是应当先掌握信息的重点，否则我们会读不懂路加福音16章里头提到的不义的管家的比喻，或者是18:1-8节提到不义的官的比喻，我们就会从比喻的枝微末节当中混乱真理，带来错误的解读。所以了解比喻必须要从上下文好好阅读开始，透过阅读上下文的文脉，让我们了解耶稣比喻当中的主题、对象、背景，使我们按照脉络好好的来解经。